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哎，是不是好久没听到我这句口号了？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是吧？
今天是热点吗？
那对呀，其实这个口号被我变来变去的，但是呢，热点上不停，这个是抓住今天的重点了，因为我们要讨论一个热点话题，这也是我们饭桌派的初衷啊，就是深入热点话题，倒不是说我们去蹭热点啊，意思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些热点话题。就是我们去看一下背后为什么这个热点会形成，然后今天这个世代对这个热点的看法和我们基督徒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样？
对，
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界要有基督徒的声音。我们不仅仅是讲圣经上的话，我们还要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到我们的信仰实践生活当中来。
对的，大家一听说我们要谈热点，可能会以为我们要谈某个事件呢，或者突发的某件事情啊。其实今天要谈的热点呢，它不是一个这样的热点，就是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它是目前正在悄然形成的一个现象，或者说
叫热潮，
对，一个热潮。但是我也有点担心啊，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受众群体，对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或者说
对他的理解和了解度啊，
到底大不大呢？
那个参与度能不能沉浸式呢？
但是我敢这样说哈，假如说你觉得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没有很大的冲击的话，你去问问你的孩子，
哎，
或者说你去问问你比较年轻的朋友。比较潮的朋友，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可能比你自己认为要大惊小怪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对，
我们是不是
别卖关子了？
对，别卖关子了，呼之欲出吧，就把我们今天的热点和主题哈，我们今天要谈一个真是非常潮流的热潮的一个现象，是现象级的哈。我们要谈拉布布啊，
拉布布
这个词啊，刚开始念的时候我说拉布拉布拉布拉多，我在念了好久才把它弄成拉布布，才念准确。
对，
这个有点超过我们两个，我和阳光的这个年龄范围啊，要谈这个话题的话，
基本上不在我们的认知范畴哈。
对，
我觉得能够让很多人侧目看一下的，比如说标题里头的某一句话说这个东西卖了多少钱，我大概知道这是个玩偶，到底这个玩偶是个公仔呢，还是一个塑胶人呢，还是一个动画呢，我都没有详细的去了解过哈。但是突然就有一个新闻标题跳出来，说一个拉布布他被拍出了一个超高的价格，
一百多万
啊！哎，我就很难理解了，因为一般能拍出很高价格的它是很稀缺的，
是
艺术家的创造。这些东西它不就是工业产品吗？让我觉得，对吧？工业产品
不是小孩玩的吗？
对，如果它没有这个稀缺性的话，它怎能去竞拍呢？
对，
后来我们就去了解了这个事情，还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领域哈。
对，那我和阳光呢也试一下啊，我们试着年轻一下，也试着进入一个年轻人的领域里面，我们也试着用我们不再年轻的眼睛来看一下这股潮流，来聊一聊这个潮流。那这个潮流就是我刚才说的拉布布，拉布布是一个玩具了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聊聊拉布布的兴起。随着拉布布的兴起，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公司的。我们从经济领域来看呢，不光是看到拉布布，我们会看到它背后的那个泡泡玛特公司，对吧？经济领域里面也不仅仅看到泡泡玛特公司，更看到它的股价在今年啊，就一飞冲天，好像大概是就是六月份左右的时间，一飞冲天，令人瞠目结舌，很多经济学家就大跌眼镜，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公司，好像感觉突如其来，这个是经济领域里面的一个现象级的现象，使我们能关注。那再从我们年轻人的视角来看拉布布和泡泡玛特这个公司呢，是 拉布布一个就像你说的一个玩具一个玩偶、
嗯、
居然哈不是只有小孩子才喜欢，居然20多、30多、甚至40多年龄的这个人们也在排队抢购拉布布。
嗯，
这个也是一个在年轻人的群体里面形成一个热潮。
嗯，
这个成为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原因之二，对吧？
对，
所以两个领域，还有一个领域就是什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我们也看过孩子玩玩偶啊，我们自己可能也看过我们的弟弟妹妹下一代的人玩玩偶，但是我们的感受是这种玩偶都是应该非常漂亮的、
嗯、
哦，芭比娃娃呀，还有这个乐高啊、
嗯、
这些的，
要不就特别酷，要不就特别美，很有符号性的。
对，但是喇布布今天给我们的一个词叫审丑，以前我们审美今天要审丑、
嗯、对，
所以这三个领域哈，使得我们这个倍数已经高过这个潮玩的这群年轻人的叔叔阿姨，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潮玩，有点不太 hold 得住哈，但是呢尽量吧。
嗯，我们轻松一点哈、
嗯、
先开个玩笑，就是说当我看到拉布布的造型的时候，我心里大觉安慰哈、
嗯、
因为我自己的牙齿不整齐，我从小就为这个东西比较自卑的
哦，
现在他那九颗龅牙竟然成了一个人们喜欢他的一个非常亮的亮点。
嗯，
哎呀，人们的审美标准是真的要发生变化了吗？以后是不是带着牙箍的那些少男少女可以看着拉布布的牙，自己不用再去修正自己的牙齿了呢？这当然只是开一个玩笑哈。
对，
就是说我们先从审美进入的话，会觉得哦，其实这不是突然发生的。
嗯，
还有你小时候肯定是没有玩过芭比娃娃的，你小时候玩那个洋娃娃，
嗯，
基本上是标准的。
我小时候玩的是泥娃娃。
好。不管是你玩的泥娃娃，还是我们年画上的娃娃，
嗯，
还是我们那个小时候贴在墙上的那些日历啊、月历啊，
嗯，
都是一个标准的美，
对，
大眼睛，它最多是美和可爱加到一起，
嗯，
但是你会发现，芭比娃娃就已经不一样了。
芭比是从美国引进来的嘛？
到芭比娃娃的时候，有那种特别美的。也有很有特色的不同肤色的、
嗯、
长得不是完全符合所有人的审美标准的那些娃娃就出现了、
嗯、
那么到了这一代的时候，到了这个拉布布的时候，
对，
就彻底的放弃了美啊，它有一种对美的排斥、
嗯、
就是说我打破你的审美标准，但是我根本不能够接受说你做的越丑就越会被接受，不是这样的。
嗯， 嗯，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东西，就是我不是最漂亮的还能让你特别喜欢，这一定是很高级的。
我想接着你刚才那个感受哈，你说就是拉布布那向外出走的九颗牙让你特别释怀，其实这也是今天年轻人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就是被释放了。被什么释放了？
就不用戴牙箍了。
不是就是啊，我可能以前觉得我
不完美，
不入流啊，我简直是不完美，我可能有各样的缺陷，以前对缺陷是藏着的，也不好意思示人，因为如果我认为这是个缺陷的话，我都觉得笑要不露齿了，我可能就要用手捂着嘴巴笑了。但是当我看见一个潮玩，当这个世界对这样的出走的九颗牙齿也心怀包容之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被释放了。
嗯，对。
当然这是今天这些年轻人喜欢他的只是原因之一哈。
是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能找到这个原因，其实这些原因都是非常非常微弱的一方面的啊，我们事后去分析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嘛，我作为一个牙齿不整齐的人，我并不会因为他有九颗牙齿我就觉得他好看，我也不觉得喜欢，我更不会排着队去买它，我更不会去拍卖会上花100多万去买它。
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九颗牙齿、
哎、
这个原因是因为你 out 了，是因为你不在这个群体里面。
那其实我认为审美啊，它是主观的，对吧？
嗯，
但是审美是会被潮流带着走的。那么审美被潮流带着走的时候，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哦，就是因为他做丑了被人喜欢了，就是因为他那个牙齿露出来，很多人从心理上得到了释放，他就被人喜欢了，那也太简单了。那就相当于我们掌握了点石成金的密码，我们随便做出那么一个玩偶来， 然后这个且不说它能拍卖多少钱了，
嗯，
光是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这个价格，那，
嗯，
那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对吧？
对，哎，我们两个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还是要大概介绍一下，
正面介绍一下，
对，正面介绍一下，
嗯，
到底喇布布怎么了？因为我们的听众估计跟我们也差不多，
嗯，
啊，那一头雾水就没办法沉浸嘛，对吧？
很多很多朋友肯定现在就已经打开他的搜索引擎，在搜
喇布
布，你就有直接搜拼音就可以。
嗯，喇布布呢是一位香港艺术家龙家生设计的一系列的毛绒玩具和盲盒的形象。
嗯，
那我们刚才说的泡泡玛特呢是拥有喇布布这个玩偶的一家潮玩公司啊，
对，应该说是龙家生带着喇布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嗯，
加盟了泡泡玛特的这个
公司。
公司，
嗯，
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喇布布是他突然横空出世的，
嗯，
他已经十年了。
对对
啊，他突然被人喜欢，就是一些很奇妙的因素综合在一起，突然他就火了。
嗯。所以我们知道喇布布和泡泡玛特之间的关系，
嗯，
那泡泡玛特呢就推出了喇布布的盲盒系列，
嗯，
一开始呢是一种小众的收藏，
嗯， 嗯，
现在已经成为潮玩界的这个超人了，
嗯，
那喇布布呢是一个长得非常丑萌丑萌的一个玩具哈，
嗯，
它有又尖又乱的牙齿，就像你说的九颗出走的牙齿，还眼神也是坏坏的，
嗯，
但很多人就说就喜欢它这个坏样，
嗯嗯嗯，
啊，它有很多系列啊，
嗯嗯，
它表情又调皮也不完美，
嗯嗯，
哎，反而满足了现代人对反主流可爱的这个审美，
嗯，
那在今天的社会里它有点像叛逆的小精灵，这是很多受访者哈说到的，
嗯嗯，
它被视作是个性和治愈的象征，
嗯嗯，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正面介绍一下喇布布这个玩偶。
嗯， 嗯，其实好像看他成功的很偶然，
嗯，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个平常的那么个玩偶啊，
嗯，
没觉得他比其他的东西有什么特别啊，他为什么就突然一下就火了呢？那么应该说他是在各个程度上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到了风口上。
哦，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
对的，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他有意识的，
嗯，
比如说他这种反主流的设计，
嗯，
他肯定是追求个性，他不去追求唯美，对吧？
嗯，
他绝对不是以丑为美。他们这里头有一个词啊，叫丑萌。
嗯，
我小的时候啊，那些大娘们，他们评价一个人长相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特别生动的词，他说这个人长得丑乖丑乖的。
啊，
就是说，
是的，
看着挺丑的，但他挺可爱的。
对，
对吧？其实真的用那个很有方言性质的词来形容现在的这个喇布布啊，还是挺准确的。他是一个丑萌的状态。当然这里头为什么说他有被动的，有他主动的东西让他整个走到了这个风口上呢？也就是说他从文化的心理的层面呢去迎合了当代年轻人的这种叛逆的这种盼望。
嗯，
而且呢有这种迎合了年轻人的某种心态。
嗯，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不光是在女生中间，甚至在男生中间也兴起的所谓的医美啊，所谓的整容啊，这样的一个风潮，大量的少男少女拥到韩国，当然现在在中国也很多了，去用各种各样的外科手术啊，让自己五官变得更加的精致。
嗯，
但是你会发现，是你可以跑去做一个手术，让你的眼睛大，磨削你的骨头，然后改变你的脸型，别人也可以这么做。
嗯，
好，你动三次刀，别人动五次刀。啊，你下的决心更大，最后真的这也成了一个赛道哈，就是说，你是蛇精脸，我是锥子脸，最后大家就觉得那些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些事的人，那些天生条件更差，不适合被手术改造的人，他就觉得卷不动了。
其实还是一个今天的社会比较标明个性化，还有今天的觉醒意识带来的。你看这个 CK 这些服饰啊，原来都是维密模特来做，那现在都是大胖子啊，
这是商家在揣摩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
嗯，
但是可能因为人的这个审美啊，包括市场，它都是流动的。
嗯，
就是你这一段时间的潮流是什么，那一段时间的潮流又是什么。当然它在营销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手段哈。
嗯，
比如说这个明星的这个助推。
对，
那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韩国女团的那个女星 Lisa，
嗯，
她本身自己啊不见得是人家要她推的，她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喇布布的拥趸。 他就
有明星助推效应，
还有泰国的小公主啊，都在做这样的
一些、还有那个贝克汉姆，
对，
他也展示了他女儿送给他的
大
布布，
也就是说这个是明星的助推效应，这在所有的营销中一点都不奇怪，
对，
天天都有，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开始了，
嗯，
还有呢就是本身的一个很特别的营销方式叫盲盒，盲盒营销，盲盒营销也是符合人的一个心理，人们在开盲盒的时候啊，可能有一种赌一赌的这个心理，
不确定感是吧？
对，当你开出来一个超出你预期的东西的时候，你这个分泌的多巴胺可能就会奖励你，就说哎，你运气不错啊，但是海伦都不新鲜，这都是玩了很多年的东西，
但是拉布布就成功了，
他就成功了，
对，
他的成功我就说他是一个密码，我觉得连他成功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就合了这个密码，因为如果你很清楚他为什么成功，你照着他的样子做，你照着他的样子做，你不也就成功了吗？对，那个风口它是时间性的，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刮起一股妖风来，等你把这个所有的条件都拿到手里，你到那儿的时候就不见得有这股风把你吹起来。
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拉布布是成功了，而且呢他现在被评为现象级的产品。你刚才说到了这个盲盒营销，他不仅有盲盒营销，他还有饥饿营销，他不仅有饥饿营销，他还使用了一些手段，就是他有一些隐藏版，就是拉布布不是有很多种吗？然后它有一些隐藏版，就是有点像是限量版，但是呢透过盲盒你买到这种隐藏版的话，哇，这个一下子就价格飙升，
对，就是说在一个营销的过程中哈，你让人喜欢是第一步，你让人能够排着队花钱去购买啊，它是另外一步。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适应时代，我们刚才说它非常巧妙的治愈了一部分青年的心理，又说到他又用了很多的什么盲盒的销售方式啊，明星的销售方式啊，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二手市场
啊，
也就是说他有他的收藏价值，这个不得了啊。什么叫收藏价值？你十块钱买了这个东西啊，不排除再过两个月你在这个二手市场卖出去100块啊。
但是我就想有个问题啊，这个收藏价值是谁来判定的？是
市场综合形成的，市场综合形成的。所以说我认为他不见得自己很有意识的做了这么多的构化，但是他肯定是有一系列的主动的行为，但是他也有他自己暗合了这个市场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哈，像这种盲盒销售，很多年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人可能没有那种感同身受哈，比如说这种欧美的人，他们收集棒球卡，他们现在还有篮球球星卡，很多成年人一大盒子一大盒子的啊，那个卡片也是用尽各种办法来满足你的心理啊。我看见我儿子买的那个篮球的那个球星卡，不仅仅是有比如说科比哈，不仅仅是有他的照片，还有他的签名，甚至有一些高级的卡上还有那么大概一小片儿，他参加了某一场比赛的球衣上剪下来的一小片儿残片。
哎呦，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
这离我好远啊。
对，你要知道收藏啊，是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啊。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女生可能在收集糖纸啊，还有收集火花啊，就是那个火柴盒啊，烟盒啊。到后来高级，
男生吧，烟盒，
烟盒肯定是男生，高级一点就收集什么邮票啊，
对对
对，
对
不对？
这个我还有印象。
那你集过邮是吧？
集过邮。
其实
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什么叫集邮了。
对，你集邮的时候，你现在想一想，好几个心理在起作用。第一，它有价值，邮票本身它有价值，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好的邮票都是用过的哦，就是它本身的价值已经没有，就是它本身自身的这个实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它只有收藏价值了，在收藏价值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支撑，就是它的二手交易价格。我们每个集过邮的人都知道，一个龙票能卖多少钱，一个
猴票，一个
错票能卖多少钱，一个十二生肖的猴票能卖多少钱，
对
不对？一个是它的稀缺性，一个是它的被大家公认的一个二手市场的价值来推高它。拉布布 甚至都沾了这样的一个销售模式。
哎，但是哦，我就想泼下冷水，
嗯，
就是今天这个邮票集邮啊，
嗯，
已经过眼云烟了，也就它还是一个阶段性的。喇布布会不会也是个阶段性的呢？
谁知道呢？
对，
因为时间没有告诉我们。比如说邮票，我们现在看好像它的二手交易也特别的衰败哈，
嗯，
但是我觉得我要给你泼一盆冷水，你看看文玩市场。
啊，
难道你用的一个明清家具，那个主人还能看得到他当时用过的那些家具现在的价值吗？所以很难说在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它就突然的火起来了。我们给它了一个字，很精准的来描述它，叫做炒。
炒啊，哦，
对，这是被炒起来的，
炒货，炒起来的。
现在回忆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他们炒什么君子兰，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对，
好家伙，把一个君子兰炒成什么
样？还有蒜泥狠，
蒜泥狠是啥？
那个蒜
啊，大蒜嘛。
对对对，也被炒过呀。
哦，我见过他们炒过的东西很多，仓鼠，
嗯，
也被炒过。所以这些东西一说到炒，你就必然会牵扯到刚才你说的另外一个字，
嗯，
叫做潮。
嗯，
就是潮流的潮。那么泡泡玛特这个公司它是做潮牌玩具的。
对，潮流玩具吧，
很有意思啊。
嗯，
我们从它的营销可以进入到它产品本身的属性了哈。
嗯，
它是一个玩具，对不对？我们知道玩具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是个小孩子玩的。
对啊，
小孩子自己又不能花钱，是大人花钱给小孩子买的。那么大人花钱给小孩子买的时候，大人并不一定自己喜欢这个东西，他的消费是理性的。人只有在买一个他超级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的消费才是非理性的。比如说某个演唱会，对吧？你可以坐在家里头看得更清晰，你可以坐在家里头啊，连那个唱歌的那个人的面部表情你都可以看得更清晰，看电视一分钱都不用花，但是你愿意花钱到演唱会里跟他一起喊，因为什么？因为你喜欢。所以你的消费就是一个非理性的。
嗯，
很明显对喇布布的消费就是非理性的。好，那么这个玩具就不是消费者买给其他人的，是消费者买给自己的。
嗯，
当然我不排除有人把它当礼品送给其他人啊。
嗯，
那其实主要的消费主力还是我自己喜欢我就去买，所以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玩具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是给孩子的，现在我们发现很多成年人也都有自己的玩具。
但是我想把镜头拉远一点。
嗯，
我觉得如果你狭义的定义玩具就是那种毛茸茸的啊，或者是挂的或者摆的或者看的话，那当然好像是给孩子的。
嗯，
但如果你广义的来讲，就是人类总体来讲都有喜欢把玩什么的东西，比如说在清末呀什么的啊，那些成年人的玩具是什么遛鸟啊，逗蛐蛐啊，还有收藏啊，打牌呀，
啊。什么是玩具啊？没有用的东西才是玩具啊。
对呀，啊，那个还有现在的
工具。
现在养宠物不是也是吗？我就说广义上的啊。
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就是，有一些陪伴的东西。
虽然成年人说谁玩玩具好像有点可笑，
嗯，
但是其实成年人的世界里头也有类似于孩子玩具的东西。
对，
玩具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他正在使用的东西，比如说小孩的他自己的书包啊，他自己的钢笔啊，他自己的铅笔啊，他自己的书本啊，都不可能是玩具。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你也不可能说你的这个炒菜勺子、炒菜的铲子呀，你使用的碗呐，你看的电视机啊，你的电脑啊，是你的玩具。
嗯，
这个玩具一定是它没有用的那一部分。什么意思啊？这个东西可能是个工具，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成年人喜欢 DIY， 就是自己动手
啊。对
啊，
嗯，
比如说他把他的那个车库啊，就布置成漂亮的一个工具房啊。这个工具一个程度上来讲，确实对家里有些用，对吧？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讲，那其实是他的玩具。
所以我们其实不能从这个物品来定义玩具。
可以从物品来定义，就是当这个东西你对它的喜爱不是因为它的应用价值的时候，它就成为你的玩具了。
其实我刚才为什么说广义的来讲，当然狭义的哈，我们都可以定义各样的玩具。
嗯，
我说广义的玩具如果从物品本身来定义其实有点难度，倒不如从使用的，就是从人这个角度来讲，什么是玩具啊？我们广义来讲，其实就是你所喜爱的。 管你有用没有用，就是你深深的为之喜爱的，你把玩的，你随时都带着的，你随时都想着它的，
嗯，
这个可能就会
往往不是必需品，
哎，对
对，
嗯，
但是很重要，
很重要啊，嗯，就在你心里，它的安抚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实用作用，
对它的实用价值，
嗯
嗯。就回忆起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啊，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啊，闹地震，所以每次睡觉以前呢，我爷爷奶奶都会跟我说说啊，如果晚上我们喊你，你就要起来跑啊。
嗯，
我躺那儿我就想，我跑的时候带啥？
带个柜子？
没有，我的那个床底下有一个纸盒，是我收集的烟盒。
啊，
我要跑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个烟盒带出去。
对，你看，
也就是说，玩具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安抚。
对。为什么成年人需要玩具呢？
嗯，
因为你刚才说了它能提供情绪价值。那我就再接着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情绪价值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慰藉，
嗯，
每个人从灵魂深处去看它，去审视它，它都有它很孤单的一面。
对对对，
它需要陪伴。
哎，你这话还真说对了。我记得看到一句名言啊，可能也鸡汤一些，他说人终其一生都是孤独的。
是的啊。我们脱开信仰的角度谈，
嗯，
来看一个人孤独的灵魂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哦，原来人是需要慰藉的。
嗯，
那为什么你看到很多成年人他没有玩具呢？他什么都不喜爱的，他就是朝九晚五的上班，回来以后在家里他在干活打扫卫生，然后睡了然后起来，是因为他觉得或者说他抑制了自己心里的那个部分，但他实际上还是有那个需求的。
嗯嗯，
大部分人是有那个需求的。当一个玩偶能够解决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他当然变得抢手和宝贵了。
嗯，对，很多拥有拉布布的这个拥有者啊，受访也是年轻人哈。
嗯，
很多的回应都是说啊，他安慰了我，
安慰了我
啊！我一回家打开房门，看到这个喇布布在家，在我的床上，在我的桌子上，在我的这个各样的摆设架子上，
嗯，
啊，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在等我，非常得安慰。我倒是觉得现在年轻人敢于表达哈，
对，其实是人赋予了他一个生命，
对的，
对吧？
而且
人觉得那个玩偶在等你，
而且因为这个喇布布它有很多不同的样式哈，当然都有出走的九颗牙哈，那我的意思说它有不同的样式，有些是炸毛的，有些是穿着什么军装的，
啊，
反正各种不同。那当你买回家以后，你自己每个人个体的人都会从里面发掘到自己喜爱的那个部分，或者赋予它一些故事性的东西。
这太奇妙了，嗯，为什么你不会觉得你在家里头立一个兵马俑站在那儿，你为什么不会一下班的时候觉得那个兵马俑在等
你呢？好家伙，那吓死。
所以说它还是真的是有一些密码在里面，
嗯，
就是它一定在内心的深处迎合了某些你的需求，
当然
满足了部分你的需求。
但是阳光啊，我们这样子讲来讲去，我是生怕听众朋友们认为我们是在鼓励他们买喇布布呢。
No, 不是，
就听了半天，
其实我们在分析为什么这个东西就火了，
嗯，
然后我们引申一步说为什么成年人也需要这些东西，
嗯，
人最终靠买喇布布能不能满足呢？这个里头但凡有所谓提到潮流的时候啊，
嗯，
就一定是有跟风的人在的，
嗯，
其实真正带领潮流的就是寥寥少数，绝大部分形成潮流的是那些盲目的追随者。
对，
嗯，
我觉得潮流一个原因是有跟风的，我觉得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有造风的，就造这种风潮这种潮流的。
对，
而这种造这种潮流的是哪些人呢？我觉得很多是资本和商家。
对
啊，还有
营销
方式。好，阳光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暂停一下，因为关于这个这么潮的喇布布呢，我们不能光聊它的潮流性，
嗯，
我们还得站到背后，我们去从信仰的角度看，因为我们的节目的定位就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深度饭桌派就到这里，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再见。